从此第五名非利者，就是说这个处界的这个类非利。楞云，何缘实处皆色蕴色，唯于一处立色处。这是就这个十二处的这个费力当中呢说的这个一个类问题，就是说呢这一共有十二个处，那么五根五尽呢都属于是这个类色的，都属于这个类色法。那么怎么在这个处里面呢有一个处立为色处，而不是都立为色处呢？既然都归于色蕴色蕴呢，为什么独立于这么一个名呢？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当中就立一个就立一个就好了。处里面呢它这个都是色蕴，有十一，另外有九个，加上这个是一共十个，他不是说就立一个名就好了，或者是呢这个也立一个其他的名，那不用立这个色这是第一个问题。又十二处体皆是法，唯一种立法处名，就是这个十二处啊都是属于法的都有这个仁慈自信的意，有他这个自相。那按道理来讲呢都可以是称为法，但是只有法处啊特别的建立这个名义为这个类法的名义，其他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些种种的不立这个了法的名不立这个法的名，这个原因又是在哪里这里就是两重问题。一重问题啊就是十处都是色，但是只有为眼所见的立色的名，其他不立色的名。十二处都是法，只有这个呢法处才立这个类法的名这是为何？宋曰：唯差别最甚，色多增上法，故一处名色，一处名为名法处。前面两句说这个类因缘，后面两句就是呢总括这个结果，就说了唯差别最甚，色多增上法，就是虽然同样的都是色处都是这个色蕴，同样的都是法，但是啊这个色处啊这个十个色了，它这些都毕竟要各自有各自的别名，有相应的这个差别。那么在这个差别当中啊十一个处建立了，另外建立一个法处，九个色建立了，另外建立一个色处，就说这个法处也好色处也好，它有这个嘞相对来讲啊最强最明显的这个嘞特征，所以啊他这一个处就用这个色和法的这个通指通名呢特别的命名为法，特别的命名为色这就是嘞这个颂的基本意思。那下面呢就是开始嘞进行一层一层的这个剖析了。四曰：唯差别三字通下两句， 就是同下面这两句了，就是这个为差别了，初为差别故，一处名色，一处名色者，竟性种种差别，名差别也。就是有两重差别了。这个同下面两句，就是说，这个初差别，就是第一个差别呢，这个原因呢，立于这个色处的名，就是依色处名者，就是立于色处名，竟有竟性，种种差别，名差别也。这个有两类。一个是静，一个是有静。境界的话呢，就是指这个嘞，色声香味触，这个就是所缘的这个嘞对象。有静的话呢，就是能够为帮助嘞这个嘞照料这种种的静，那就称为有静呢。这个眼呢。能够帮助眼识升起，来认识这个嘞色；耳的话呢，能够帮助耳识升起，来听到种种的声音。那么这个耳呢，它能够帮助为原声音；鼻能够帮助嗅这个呢气味。舌能够帮助尝这个味道，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称为有静。那么有静和这个静呢，是有这个嘞差别性的，是不同的，各自有不同。为色等补静，为静性，是境界故。眼等五根。名有净性，有境界故，就是说了，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它是作为所缘境，所以也有这个境界性，能够被识的所缘，所以称为净性，成为与心相应这个类所缘的境界。所以称为境界。那说这个眼等五根呢，这个称为有净性，就是有这样的那个嘞，这个境界了，相应，就是说呢，这个眼它有色，这个耳嘞有声，鼻有香，舌有味，身有触，它能够有。这些嘞，相应的境界，比如说我们想看东西的时候啊，这眼睛一看，看到了，就有这个嘞，相对，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境界，故于此实处，若总名色，既不如是，境有境性，种种差别，唯差别故，建立为实。就是说了，这个五根五境固然都是属于色法，但是你不能是说了，个个都叫色法，那就没有办法了，分别出来，就好像一个父母生的孩子一样的，但是假设生了十个孩子，这十个孩子不能说个个都称为孩子就可以了，那肯定要给他取个名字，老大、老二、老三，哥哥、姐姐、妹妹，分男分女。分大分小，按次序来排列，这样的话呢，这个才好，这个嘞，记得起来，才能够加以分别，不然的话呢，怎么分别了？这你一叫孩子，那每个人都来，到底是叫谁也不知道，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这就不便利了，所以这个，十种色法。静和有静，就是 五种境界和这个五种根，各有其差别相，那就要相对于它具体的这个类相貌作用，来命名，命名啊，来区分开呀、彼此之间的差别，才不会造成这些呢，模糊啊、混淆啊，所以一定要建立这个嘞，名字的这个差别，不能够为总名为色，唯一名色，又言等酒，各有别名，唯此色处，而无别名，唯言等酒，名所鉴别。这里就是说了，在说这个差别的时候，只有这个言所对的境，言所对的境，就是说了色，那么呢，它称为色，其他呢都不称为色，都各有其名字。这里原因呢，就是说呢，这个眼呢，耳呢，鼻舌身啊，香味触啊，这些呢，它都已经树立了有别名了，都已经有自己的名字了，只剩这个嘞，色触没有别名，就是要跟前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九种，做以一个嘞区分。就是称为鉴别了，那么就是嘞，立这么一个嘞色的名，虽表总称，即受别名。虽然在这个眼所见的标为色，是这个十种色的总称，但是说了这个嘞。受别号，就是这也是它的这个嘞别号称，虽然是通称的这个色，但是呢在眼所见色的这一层含义的时候呢，是单独的，就这个眼所见来说的，就受别名。言最深者，名色处得通名也。于十处中，色处最盛，故立通名。就是说了言最盛这一句话的这个含义，相应的这个嘞内容上，依这个嘞具体来解说了，就说了这个眼所见这个色嘞，是嘞十种色法里面最盛的。也就是说这个眼所见最广呢，这你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吃饭吃菜的时候，尝到味道，闻到香味，闻到花香，听到声音，那么这些都是呢，相对来讲啊要比较少一点的，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这个眼睛呢所看到的，只要看到这些树木啊，看到山呢，看到你日常的这些生活的这个同事啦，看到你的桌子椅子啦，那么这个眼所见的色了，它的这个占的比例了还是最多最多的。所以啊要立别名，它刚好说眼已经有别名了，有别名了，声香味触这些都有别名了，就是这个眼所见的眼所有的没有立别名。而且的话从这个情形上来讲，眼的话呢又是这个呢见的呢这个范围呢又是最多的，有的我们声音没听到啊，但是见到，有的香气没有闻到但是见到，那又进一步发展啊，有的才可能呢了解得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那么眼所见的眼所有的就名为色，这是原因。 那么这里讲的是这个色呢，有商议，名为最胜，就是故立通明。色有商议，名为最胜。一者有对故，二有见故，三诸世间同说为色故。言等九处，唯有有对，一意无与两意，不明最胜。这里就进一步来这个诠释来解释，就是说这个色呢，可以有商议，就是他来立名，就是立这个通名，就是一个呢是呢有对，就是与这个呢实的相对呀，与这个心的相对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呢有见，这是有见有对，就是这个眼所见。第三个呢是诸世间呢同说为色，同说为色故，就是世间的一般的人，说这些是色，这些种种色，我这个呢看到了，看到了种种色，这是世间重说，都是一样的嘞，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跟世间观念的相近。言等九处啊，唯有有对，就是其他的这个九个处啊，它只有有对，就是能够与心相对，能够与心相对，其他两意这个没有，就是说呢可见没有，世间呢一般不称为色，一般都不称色，一般说一个东西啊怎么样呢，它都主要是依这个眼所见，基本上就是比较忽略了这个气味呀、芬芳呢，它的味道呢基本上就忽略，主要是依这个呢眼所见为主，说不明为最胜。又为差别故，就是说这个差别了，为差别了有两重嘛，一重为差别呢是说呢对这个的色处，一重为差别是对这个法处，这两重来说。又为差别故，一名为法处，一名为法处者，是法处也，就是这个解释了法处的含义。若总义，若总言法，既无差别，为差别故，立法处，如色应之。就是说了，这个嘞，十二种都可以称为法，就是我们心啊所认识的这些种种对象都可以称为法。那么如果全部都叫法了，就没有差别了。这个跟说设法的前面这一重含义了，是嘞一致的。那么就要建立种种法的这个差别。所以要建立一个法处，建立一个法处，这个跟前面设法呢是相应的这一重含义。那么再有就是说呢，进一步解释这个理由，色多增上法者，此名法处得力通明，就是说呢，这个地方呢，说法处它是十二处里面的一个处，但是单单的一个处啊，就是说呢，这个整个的那个法的名，能够代表整个法的名，立这个通明，它为什么有这样的呢？这个嘞建立呢，就是说呢将法处建立法名呢，一色多法故，这个一色多法有六十四法，名为多法，就是说这个法处啊它一共设有啊六十四法，设有六十四法，所以名为 多法，就是它是最多的。这个法术当中呢，它所涵盖的呢比较的广。这里说了一共怎么样综合起来说这个六十四法呢？心所有四十六，不相应有十四，无为有三，即无表色。此等诸法法处色故，就是说了这个当中啊，六十四法了，心所法有四十六个，不相应行有十四个，无为法有三个，无表色有一个，那么这样总的加起来呀，就一共有六十四个，这个类似此等诸法法处所摄，所摄故，那就是这个呢所摄的，就是这是第一重义啊，法处啊比其他法呢，比其他这个呢要多。第二个就是二摄增上法，增上法者所谓涅槃，为法处摄，由此两义。独名为法，就是法处它能够为以这个呢法的通明来立处啊，在第二个呢殊胜的地方，就说了这个法处设有为涅槃法，设有这个呢清净法，这是呢其他所不能够为设的，所以就安立为法处了，由此两义都名为法，就是由这两义啊都名为法，所以这里就比较清楚了。为什么说十二处当中，要建立一个色处，建立一个法处，就只是讲它本身的差别了，但是呢，它这个差别性的这个名字啊，这个建立啊，用。相应的这一类法的通名，就是共通所有的名来说来讲，原因就在这里，就是呢它这个四所许有见有对，有这个呢增上用殊胜。那么法术的话呢，它这个涵盖的数量多，然后它有色有为涅槃法是最殊胜，所以这两个原因单独的立法出名，立这个呢色出名，这是呢名这个呢处当中呢这个费力，这个第五个就说到这里了，基本的含义就应该呢知道，这个当中呢要知道何为净，何为有净。净的话就是为心所缘的种种这个境界了，有净呢就是它能够帮助啊来圆这些境界的，了别这些境界的，就称为有净。有就好像有具有的意思了，就好像这个人呢他是学识很渊博，他就具有学识，这学识跟这个人的关系呢，它就是一个具有的关系，不是说这个人就是学识了，不是的，学识是学识，人是人，但是这个人呢他勤奋呢，喜欢读书啊，博览群书呢，就是有了学问呢他具有。那么说这个眼它是有镜，就是具有，具有镜就是说眼睛眼根它有这个呢相应的可以帮助识，来引发了了别这个类色的作用，这个耳的话呢它有劲呢，它能够具有啊，它能够具有种种声音的这个认识的这个类帮助的作用，就这样的，所以一个称为有劲，一个称为劲，对呢就是与心相对呀，它这个有相应的这个呢，对坏处坏嘛，有这个脑坏嘛， 有这个变爱为心的，所以他就能够为做经做这个心的相对。心跟心就不一样呢，心的话是前念生啊后念灭，这个等不见缘嘛，前念生后念灭，它不能够说嘞与心相对，但是境界是可以与心相对。这前面说的这对法的时候也有这样说嘛，对观是地，对下涅槃，这就两重不同的意了。对观是地的话就是呢，无漏慧跟四圣地相应现观，就是心对境，这个对下涅槃呢就是去下涅槃的意思，往到涅槃，这个去向到涅槃，去正到涅槃那里去，对就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地方说，这个色法是有对，心法是无对，那心法可不可以认识了？心法还是可以认识的，还是能够为做圆的，但是做圆的影像了，这不一样，跟这个圆境界了，这不一样，这又跟什么联系起来了？这又跟说这个，前面说的，这个六根次第的时候，一根的话呢，可以圆三四无为，这过心为三四法，无为法。那么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它只能够圆现前法，它就是。帮助这个识呢起这么一个圆的作用，本身真正能圆的是这个嘞眼识啊是别识啊是身识，这个识来圆净的。那么他这个现前呢要当下的现前呢，他唯一以这个嘞现前境做这个圆，那如果是能够将这些义理啊综贯起来看呢，理解会比较清楚一点。那么说不是很确切的很详尽的了解好，那你就是有一分呢知道，将这个基本定义能够知道，就是这个一个呢是有对的，一个是无对的，这个心是无对的，色呢是有对的，这就知道就好了。那么这个呢说完了，下面呢是从此第六啊，名是意名，就是说了是意名，就是种种这个名的差别，能够为以这个相应建立的运出界了，这些法的名义也可以含摄进来，可以归纳到一类，这个整个范围能够涵盖到，就称为这个色依名。那么语种有三呢，一略色法蕴，二名类色余蕴，三别名六界等。就是这里啊又分啊这个嘞，三个部分，三颗，一部分呢是略色这个嘞法蕴，第二个部分呢是说类色，就是以一类一类啊来相摄的，余蕴等，名类色余蕴等，三别名六界，比如说这个六界等。就第一略色法蕴，复分两种，就是略色法蕴呢分两种呢，两种来说，一色法蕴，二名法蕴，量就是一个呢色法蕴，一个是说这个法蕴的量。且出第一色法蕴者，论云诸趣经中有余种种蕴及触界，及触界名相可得，唯即此色 为礼比耶。这里就是第一问呢，问到这个第一课当中，列色法运里面的第一种色法运，当然第二个是您这个嘞法运的量了啊。那么说了这个嘞，第一个色法运呢是说了，这个气经里面经典里面，有其他的这些种种的运，很多这些嘞，这个运的含义嘞，这个不也足的，有种种的这个说法的，比如说有的地方讲呢，这个八万法运，借运定运，有这些种种的运，那么处的话呢，比如说有十八圣处啊，这个八圣处啊，十变处啊，五解脱处啊，五想天处啊，非非想天处啊，这么多处。那这个戒的话，比如说六十二戒也好，六戒也好，这个种种戒，这个嘞，戒的这个名义啊，也是非常之多，运也好，处也好，这个戒也好，在经典里面呢，都不止一处说，有很多处很多处说。那你这个法运，如何来设呢？怎么样能够设此呢？就是这些种种的运相、处相、界相，如果都各自是有体的、有可得的，那么，这个是这个运处界能够设呢，还是说了这里所说的这个运处界，它不能够涵盖那些所谓的运处界，不包括在内。离开这里所说的运处界了，另外这个呢，有这个相应的建立，能够成立这些概念，这就是一个问题了，这个下面呢，且变色与诸云名相，宋曰：牟尼说法运，素有八十千，彼体与惑名。此色行运色，这个地方呢就是进行了一个分别的显示，就是通过这个语言呢开示出来，告诉我们了这个法处也好，这个其他的这个什么法运也好，在这里说的这个运，比如说法运，它就已经呢设定了，以这些含义来说了，就已经能够设定了，就不超出说五蕴呢、十二处啊、十八界了，不超出这些范围的。那么这个里先呢，说了，这个色与诸蕴的名相能够设，比如说了，牟尼说法运数有八十千，就牟尼也就是释迦佛了，说这个运呢有数有八十千呢。八十千就是八万吧，这有八万的这个嘞法运，八万的法运说了，佛说法了，四十九年，说法四十五年，说了一辈子，那说了有种种法，种种类聚，种种运聚，那么多，这个因众生心呢，因即是教，还有这个嘞，演说有这个启发建立，那么。这个一运来说呢，怎么样去设呢？彼体与惑名，此色行运设，就是说呢，佛说法的体是什么？以运来设怎么设？就是这个运里面的两个运就可以设了，就是一个是行运，一个呢是色运。那如果是依这个佛说法的这个状态来讲，那它是发出种种的声音，这个声音的体系呢，那么就是类色蕴的了。如果是说了就佛说的内涵，那个我们读这些大乘经典、声闻成经典、种种这些经典， 它里面就是名声呢、具声呢、文声呢，全是概念，全是这个呢差别，种种善说巧说，乃至于形成文字，这个符号的一个呢象征性的呢记录，象征性的一个整理，因为文字也是人的约定俗成的，它不是说设法或者是什么法，刑法，或者是呢心说法，它是有一个呢具体相应的这个呢体可得的，而这个文字啊这些呢，它就是人跟人交流的一个符号，给它设定相应的意义，所以互相之间呢通过这个文字呢就是能够为表示出来，载体上当然是说呢你用墨水来写，这个你刻在石头上，这些属于是这个呢石头是色蕴本身，这个笔墨是色蕴本身，但是它形成符号的这个表达方式啊，这些载体啊要离开的，有它相应的含义，你理解这个含义就可以了，就不见得又有这个载体了，载体的话是帮助我们的，所以那么从这个佛说法的本身，因机施教，种种言语，种种善说巧说，就归于这个十四个不相应行里面，属于这个呢行运所设的，它不能是由这个呢色运来设，所以这个说释迦佛的法了，两个就设定了，一个是呢行运，一个是色运，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所以这里说个原因，下面呢就详细的说了，四曰。论有两事，就是论点里面呢，这有两种解释的，这个诸说诸佛教啊，语为体者，彼说法蕴，皆色蕴色，语是音声，故色蕴色，就是说这个地从一啊是绿色法蕴呢，为什么可以把它从一分的意义上讲，射到这个色蕴里面去，一分的意义来讲，射到这个呢想蕴里面去，在论点里面呢，这有不同的两种的解释，诸佛诸说佛教语为体者，彼说法蕴，皆色蕴色，就是佛说话的时候是开口说话了，种种的声音呢发出来，然后我们能够听到，没有这个声音呢，我们这个呢是无法听到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属于声音呢，语是声音呢，所以属于这个色蕴色，在色蕴当中，诸说佛教名为体者，这个有一些人呢说佛教呢是名为体，就是两类的解释了，一类说是语为体，一类说是名为体，就是佛说的法类，体是什么，这不是从法义的本身来谈，而是从这个说法，传法，从这个事情上实际的如实来进行的观察分析，那么这个就是呢另外一类说了，就说呢佛教是呢这个佛法呢是佛这个呢说的教法，那么在教正法教法上面来讲，可以说是色为体，另外可以说是呢名为体，彼说法者皆行蕴色，就是说呢这个呢世尊说的这些法都是属于呢行蕴所色，名不相应性，称为啊是不相应性，所以这个运相应的来设的话是什么运呢，就是这个呢行运，就是这个行运，那 那么这里说了这个名费力的第一重含义，到这里的这个呢，设这个义名的第一重含义，就更具体的来讲呢，如何设这个法运略设，以少来设，这第一课说了。那么第二课呢，就是说这个法运的量，从此第二名法运量，就是说这个法运有多少呢？论云：此诸法运其量云何？就是说了，这个法运的量有多少呢？说法运。宋曰：有言诸法运量如比论说，或随运等言，如实行对字。这个意思呢，先略讲一下。就说了，有的说了这个诸法运呢，跟这个文字文具的量来定。这个论说了有多少呢？那么法运就是法的这个宝库啊，总集啊，是有多少。那么有的呢，就是随这个运来立言的，这有多少运怎么样呢？就离这个呢法来有多少。那么还有就是如实行对字啊，就是依这个呢种种对字，那么就有这个，比如说呢，五庭星官呢，不净官呢，这个戒方别官呢，安般念官呢，这些种种官，那么这个进行对峙的时候，那么它就有种种的法，有种种的这个差别不同，那么四曰：初两句诵曰文定量，第三句曰义定量，第四句随遇，这个呢曰行定量。就是这样呢，一共三种这个了定量的方法。就是说这个法运的量到底有多少呢？那么这个下面呢是一层一层的这个解释。论云：有诸四言，八万法运，一一量等，法运足论，未比有一一有六千诵，如对法中法运足论说。这个呢就是说了，这个法运的量呢以这个文具的多少来定，有多少文具啊，那么就是法的这个量呢有多少，是这样来定的。那么就说了这个地方呢，举这个呢法运足论。这个法运足论呢，它一呢就是前面讲说这个呢吞纳八运嘛，这八运就是分为八品呢，八品里面有细目啊，这每一细目相应的就有这个了宋词，有这个了八种的这个运这个品目之后，就造了很多很多宋啊来进行这个嘞解释的。那么这个解释的文字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相应的这个文具的量呢，也有这么多。这个是嘞以这个文具来定量，来定这个嘞法运的量。或随运等者，是第二师约所全意以为其量。这个嘞或者显第二节语，就是或呢就是或随运等言，或随运等言就是这个运啊、处啊、界啦、种种呢这些意思，随这些意思来定量的。 那么这个是第二类论述的这个类阐述解释这个类运的量法运的量，就是运者为五运，等者等等取十二处十八界十二因缘四谛四时四境力四无量四无色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三十七觉品六神通一无正定一愿智四无爱解等一一教门名义法运这个就是以这个意义来解释，说法运的量有多少。相对的来说呢，这个是呢比较多的这个类这个这个认同为是以意来说这个类法运的量就是一般这个论师呢都是持这种观点的。那么这里一列出来呀，就有非常多的这个陌生的这个类名词，也就是佛法里面的一些概念。那如果随着说了你逐步逐步这个学的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对于这些行业就会了解了，没有什么的困难了。这里有很多了，我估计啊这个初学的人呢都是比较陌生的。五蕴呢已经讲过了，这个应该是有所了解。这个十二处等等取十二处就是或随运等言，就是随这个运等等这个意义来说这个法运的量就是有多少多少法运。那么这个十二处之道十八界之道十二因缘就不知道了。十二因缘呢在后面讲这个业品的地方呢，这非开始给大家来这个呢介绍暂时还不介绍，就说这个无名缘行行缘时时缘这个呢名色名色缘这个呢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了老死，这么十二个缘起就是十二因缘。那么放在后面讲，我们先呢只是名字上知道比如说这个四谛啊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这个也是比较要掌握的内容，是佛法的一些呢中心观念这个中心的道理，四圣谛十二缘起那是必须要掌握的后面还有这个四时啊，就是四种呢滋益生命的食物四境律是四种禅定的，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无量就是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这个八解脱八圣处十遍处，这一直往后啊这些内容呢就是越来越陌生了。在这个论里面呢都全部有解释就是学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些内容都涉及到都能够学到就是不用急了啊，这一点点学就是你一下子想着掌握那么多了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掌握了也不牢固就不记得了久了就忘了，这个作用不大那么这里主要是提这些名呢，就是说呢以这些意义来定量，就是这个一教门名义法运四时为一个运，这个六神通为一个法运无正定为一个法运，无愿智为这个法运那么这个一法运呢就是有多少，那么法运也就有多少以前有的论呢说108句法，就是这样一类一类一类这样叙述出来，那么有108，所以说这个法运呢是108，就是这样建立法运呢。 那么这个如实行对治者是第三解，就是第三种这个呢解释法运的量，就行定量，就是以这个实践的行呢行为啊来定量的。那么就说了，这个四毗婆娑中正义加四，这个是毗婆娑里面呢，说这个义理的时候，说法运的量的时候，所解释的。故云如实，就是如实行对治了，就说如实，是这个嘞。婆娑就是大毗婆娑有不，他这个嘞，正统的这个解释，行为这个贪嗔痴等，贪嗔痴就是烦恼啊，那么对于这个贪嗔痴啊这些种种烦恼啊，进行呢对治，进行消除，那么就是嘞如实行对治，行的对治，贪行的对治，嗔行的对治，痴行的对治，比如说贪行的人呢，那这个修不净观，修思厌想，修这个三念处，这些种种的修法了，就能够为起这个贪行的对治，是第三解。那么这个就是第三种解释，法运的量有多少，就行定量这个一分，跟前面以意定量以文定量，这一共有三种解释了，来说这个法运呢有多少。那么这个行为贪嗔痴等八万行别，就是有八万的不同的类行，八万差别的行，也就是说八万烦恼啊，我们讲说八万四千烦恼尘恼嘛，八万这个类行别对治者，这个嘞四不净观等能对治门，就是以这个不净观呢这些呢来做这个对治门，所对治贪等有八万故，能对治教亦有八万，言八万者为贪嗔等十种随眠。这里就开始分开来讲，就是说了这个能对治的是不净观等等，所对治的是贪等这些呢烦恼心，这些烦恼心呢这一共分开来说呢有八万，所以这个能对治的教法方法这样的话也就有八万，所以经常一般形容呢说八万四千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相应呢它就能够对治这八万四千烦恼，因为有这些烦恼啊，所以就有这些嘞，烦恼的对治法来进行调伏，调御其心，那么这个开合的这个方式了，这个道理了，这一章这一个部分当中呢，有一个详细的说，有的是其他的论里面呢，也讲到这些问题的，不是处处讲，有的地方讲，有的地方没讲。那么就说这个贪等十种随眠，随眠呢是随逐的意思了，眠呢是这个昏暗昏昧的意思，就是我们友情呢如果有这些烦恼啊，它这个就是令众生呢这个心啊昏暗，这个嘞不闲了，位置所蒙蔽，那叫随眠。还有呢就是随眠呢是随逐生死，这个烦恼令众生随逐于生死当中，我们有烦恼啊，就是这个起种种的想法了，伤害呀，或者是有漏的善行呢，那么就感到种种果报，感到苦的果报，感到乐的果报，感到苦的果报，你就会心里面呢，生这个嗔心；感到这个乐的果报啊，你就会起这个贪婪心。所以继续下去的时候， 仍然是没有办法了，脱离生死，所以让我们众生呢随周于生死当中。这烦恼的作用呢，眠的话呢，你看这个睡觉的时候，睡眠的时候，心就没有力量了，什么也不知道了，昏昏沉沉的去过去了。所以有的人这个时候你把他东西拿走他也不知道，你这个怎么样这个嘞，说他他也没听见了，不知道了，他处于这个昏暗性。这我们友情烦恼一来的时候啊，他也是容易处于这个叫昏暗性的，就称为随眠，有十种。在这个随眠品里面呢，会重点的阐述这个十种随眠，是十种根本烦恼，就是六根本烦恼，将这个不正见呢分成五个，一共就有十个，叫十随眠烦恼。那么此十种随眠一一皆以九随眠为方便组成一百，就是十种随眠，每一种随眠都以其他九种随眠为方便，就是比如说贪，这是一种随眠，贪这种随眠呢以其他的九种随眠为方便，以嗔为方便，以慢为方便，以疑为方便，这个以这个嘞于无明为方便，以这些嘞为引入的啊，就比如说他先是怀疑了，怀疑这个人呢好还是坏呀，怀疑这件事对还是错了，那么由这个怀疑的想呢，他转到了这个事物的镜像的一方，所以他就起贪心了。那比如说称以贪为方便，那么先是呢想贪他的，结果呢哈、后来呢就起了嗔了，称以贪为方便，这个贪也可以称为方便，像有的时候人想报复，今天我跑到他们家去想搞破坏，结果刚好主人不在呀，看到他家的水果长得很好，桃子的很红彤彤的熟透了，这个呢我就开始想偷点他的桃子，弄点他的桃子吃，那么就是以嗔为方便引发了贪心，以吃为方便，有一些这个世间的不正见邪见，他执着这种思想，认为怎么怎么样呢就会有好，像有一些民间的忌讳一样的，说了你这个这个不顺呢，你只要把人家什么什么东西偷到了，偷来之后啊，你就会将这个厄运消除，你从此以后啊就能够改变。那么他相信了别人这些邪说之后啊，他就跑过去将别人的东西偷过来。那么你去偷的这些事情呢，你就贪了，贪自己好啊，他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由自己的邪见形成的。你就像这个以流行说幸运这个什么号码，什么八啦六啊之类的，所以他要有这个观念，所以他就对这些什么电话号码啦，对这个什么邮政编码啦，他说门牌号码啦，他比较喜欢要这么一个数字，然后他是由这个痴心呢，这个不正见呢为方便，然后呢就以这些事情为喜欢，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而已了，他怎么会给你带来吉祥不吉祥呢？只要依佛法的正见，吉祥的事情是由于你的善心善法带来的，不是别的东西带来的，这样就是正确的见解了。那么这个邪见它就会引发贪心，所以这里讲说了这个十种烦恼，他会以其他的烦恼为方便来引发，那么这样的情况说烦恼就一共有一百了，十十成百，这一个他以其他九方便就有九个，每一个加九个都成十个，本身有十个，这样的话呢，就成了一百个，此组成一百，此有前方一百，后方一百，合成三百。那么这个就有前方一百，后方一百，就是过去 未来，现在。那么对于现在来讲呢，那么过去的是前分一百，未来呢是后分一百。那么这个前分一百，后分一百，加上现在这个一百呀，就一共有呢三百。至本一百，就前分一百，一皆以九随绵为方便，乘一千，就是说了，这个将现在的这个一百呀，放的，就是说以这个为基础，以前面的这个一百来说，他都以这个呢九随绵呢为方便，那么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一共呢有多少？有九百，有九百再加一百，那么就成了一千了，那么这个后分的话呢，分别以这个呢一百，用其他九随绵呢为方便，那么一共就又成了一千了，这样的话就有两千了。再加上本有的现在的一百，那么就一共有两千一百，这个有两千一百烦恼啊。但是从烦恼的引发，从烦恼的时间变化，这个前后差距综合来说的，那么就有两千一百了。未起有这个嘞二千一百，足满嘞四千二百，就是这个未起的，有现起有未现起的嘛，这未起的有二千一百。那么前面说起说前分说后分说这些，那有二千一百，那么整个一加起来就是成了两千四百。那么这个两千四百当中呢，因为这个根性呢性相呢这不一样，所以的话呢，约多贪多嗔多痴，着我思觉，就是着我想，着我想，此之五人呢，这是五种人，这就是说五庭星光里面讲的了，这个多贪多嗔多痴，这个多慢多寻思，这五种人，就是五庭星光所对治的，一一有这个嘞四千二百，那么分别都有四千二百了，那么合成多少呢？五乘以四千二百就成了二万一千，就有二万一千呢。那么这个二万一千呢，更就三毒，分四人等分，四人以配置，一一有二万一千，遂成八万四千。就是说了这个根性上，另外再分的话呢，就有贪分重的人，有嗔分重的人，有这个痴分重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呢是等分人，就是贪嗔痴这些烦恼都是一样的，都基本上差不多。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呢有四种人，这样配上这个呢前面说的二万一千呢，就是分别都有二万一千呢，那么就成了八万四千了。如彼所说，八万法运皆此五中二运所摄，若生为体是色运所摄，若名为体是行运所摄。就是说呢，如彼所说八万法运皆此五中二运所摄，就是这里说起来是有八万四千运，那么这个是从佛说法了，这个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这有种种根性不一样的，种种贪嗔不一样的，这些种种具体的这个差别，总摄起来有八万四千，那佛就说相应的这个对治法了，八万四千的。那么这个运具说的这些法运，如果从这个五蕴的角度上来讲，假设说的是声音，那么就是色蕴，如果是这个经典呢说话了本身的内涵所建立的 这个文词了、文句了、表达的这个嘞种种方式内涵呢。那么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嘞属于形韵的，属于形韵的。所以这里说了这个嘞法韵的这个量，有三类之说，有依这个文句多少，有依这个韵的意来说多少，有依相应的这个对治烦恼行来说多少，相应对治烦恼行的就是说它有一个定数，说八万四千烦恼，那么就有八万四千法运，通常说就八万四千法门呢，其实这是一个嘞概括性的所指，不是说一个确切的一个计数啊，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一部分说完了。从此大文，第二，类似余韵等，就是说这个类似，前面说了，这个色的话呢，就是以这个法韵量，以这个相应的这个意来说，那么说完了呢，就说这里的了，第二颗了，就是这个类韵，就是这个类韵。论云，如是余处，诸韵处界，类亦然也。就是说你前面说的这个色啊，说八万四千以意义，以这个文具等等这样来说，那么这个是类似余等余韵等，就是类似余韵等，就是其他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种种的韵啊，种种的处啊，这些内容，那么以前面这个同类的这个类似的方式，总色来讲，就是归于这个比如说前面讲的八万四千法门，以声音来说呢是色韵呢，如果以名句文声来说呢，那这个是形韵呢，就是这个色法了，这里讲的是说类色余韵的，就是以此相类，以此呢出类旁通，那么可以这样设，如是余处，余处诸运出界类亦然，就是其他地方呢运出界了等等的亦然，也是这件事。如是余运等各随其所应，色在情说中，因审观之下，就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共有四句，头两句呢是标这个经典呢，标这个经典，后两句呢是说了这个议论的摄经，就是总摄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个意思，下面这个苏轼里面这个书里面呢有那解释，四曰初句标经，次两句明论摄经，下一句呢这个这个的劝观，劝观，如是等的运者，就是先呢是标经所说，先从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论述阐述来进行的标列标出来，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如是这个余韵的，余韵的就其他种种这个韵，如是余经所明韵等，等取出界，韵味界等五韵，处位是变处等，这个地方呢就是前面在说到这些法韵的量的时候，一类一类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就有说到了，那么这里呢就是标列，再标列，再讨论这相应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嘞经典里面呢说这个韵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这个类韵句，说这个处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很多处，这个十二处啊，十变处啊，这个八圣处啊，那么这些都是处啊， 当时处啊，就是在经典里面所说的，运等等取处界，就是这个等这个字啊，就包括处啊，包括界，就包括在里面。运为界等五运，处为十变处等，界为六十二界等，各随其所应，色在前说中。就是说了，如是余运等，就是说其他等等运。前面一般是说了五运、十二处、十八界，就这么建立了。那么在经典里面有种种的地方呢，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这个运，有讲这个界运、定运、这个呢会运、解脱、解脱之间运这样的这个五运。那么这个五运的话，相应的可以跟前面的那个相摄，跟色运相对应的色，跟受运相对应的色，跟这个想行识运相应的色都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处的话呢，这个一般是说十二处，但是呢在经典里面有的地方说有十变处啊，八圣处，八倍舍八圣处嘛，那也是说处啊。那比如说戒的时候有说六十二戒了，就是一种种这个友情啊，种种的这些事情呢，说有六十二戒啊，各随其所应，色在前说中，就是随这个相应的这些义理上，他要是归内的时候，经典里面所说的种种运、种种处、种种戒，都可以加入到这个嘞五运、十二处、十八戒当中，能够涵盖在起来。各随其所应呢，色在前说中者，论明论色经，为经所明，运处界三，各随其所应，色在此论前所说中。就是说了，这些运十变处也好，八圣这个八圣处也好，种种这些处界运之类的含义，都在这个论里面前面讲到的这个运处界三科了，都设在其中了，都包含在其中了。为此论五运设经五运，此论十二处设经十变处，此论十八界设经六十二界，故言各随其所应也。就是为什么这样说各随其所应呢？就是五运能够设经里面说的五运，十二处呢能够包括经里面说的这个十变处，经里面说的十八界，说的这个六十二界了，论点里面的这个十八界了，已经包括了，所以各随其所应。应审观自下者，观之摄相，相者性也，就是应审观自性者，就是最后一句啊，就是应该详细的这个嘞，仔细的进行观察这些种种法的这个嘞自相，也就是这些种种法的内涵的相貌啊，那么才有办法能够为统一起来，综合起来，总摄在这个运处界三科。所以学习佛法了，不是单这个听闻的就好了，仍然要听闻之后进行思维，你要运用自己的这个智慧，依照这个经典的论赞的这个叙述，能够整理调纳，归纳起来，这样才可以比较好的了解，比较好的知道嘞佛法所说的这个嘞内涵。这个应审观察自相者，观自色相，就是说又观察了相摄的相，十变处它为什么能够摄到十二处当中，这个六十二界为什么能够摄到十八界当中呢？ 这个五蕴呢，无漏的五蕴怎么说？与这个五蕴呢相摄呢？能够相摄呢？相包括了含有呢？所以要进行观察，不能是说了这个论点经典里面说了这样，你就接受就行了。你还要进行呢，思维观察，要了解，如何才是这样相摄的一个呢关系？相者性也，性就是说相应的这个内涵呢、特性呢、体性呢、性质了。因审观彼一之相，这是敷衍摄者伪摄之相。就是说了，要观察这些一的这个相貌、一法的这个内涵，不能够是说呢，这个含含混混的不清晰，那这个样子的话呢，佛法的这个道理啊，学的就不是够为扎实的，就是不够为，这个呢严谨。敷衍摄者呢是唯摄自相，就是自相摄，不是他相摄。他相摄的话呢，任何一法呢都是相关系的，一即一切了，一即这个一切即一啊。从这个相的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了，色为色色，心为色心，名自相也。就是这个自相摄呢，就是在这个定义之下，与这个定义相应的内容才能够摄到一起。所以不能是说这个定义之外，找到了那么一点关系就可以来搬进来的。那如果是以这种方式来摄的话，都可以含摄，就好像说这个世间的这个人的关系一样的，它是血亲关系，这还是姻亲关系，还是远亲关系，还是朋友关系，它就有一个类范围的划定，这样的话就比较明确，能够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里是摄呢，为是自相摄，就是跟它概念的一致，比如摄法就是摄相应的，就是与这个变爱为心呢有关系的，那都可以摄在摄法里面。这个心为摄心呢，就是了别，有了别作用的这个心思活动，这些都跟心呢可以摄在一起的。五蕴中啊，这个是呢，经中五蕴为界定会系脱系脱之境也，彼中界蕴此色蕴色，界是道共五表色也，彼于四蕴是醒蕴色。就是说呢，经典里面说的五蕴呢，如果假设以五蕴来整理的话，归纳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戒蕴可以归到色蕴里面。因为这个戒蕴呢是道共五表，它是五表色，它是属于色法，所以能够摄到这个呢色蕴当中。那么其他的这个四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之境蕴，这四个蕴呢设在醒蕴里面，由醒蕴所设。解脱以圣解为体，解脱之境蕴取净无生智为体，此之四蕴是心所法，故行运色。就是说了，比如说这个定，是与所观察境的心境性是什么它，这个是呢，这个心所法。慧的话呢，与所观境简则为心呢，它这个也是心所法。那么解脱这个是呢，怎么样解脱运呢？就是得胜解的决定了解脱。解脱之间呢，就是说由得决定呢，由获证呢，而是升起智慧，如是见，得如是之见。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嘞净智无生智啊，是智慧为体，属于慧为体的。那么这个四个法呢，都是归于这个心所法，也就是行蕴。又诸经 说十遍处等，前八遍处无贪性故，十二处中是法出色。若间住办五蕴性故，这是说了这个十遍处。十遍处是心环赤白、地水火风、空识这十个遍处。这十个遍处啊，就是在修禅定的时候做观察了。比如说做这个水遍处，水的这个相呢遍满，一切呢都是呢充塞了，都是水的相。如果是这个虚空遍处的时候，它以虚空为这个类观察相，通过这个禅定休息之后啊，最后观察这个空相，就是慢慢这个扩张了、扩大了，整个一切周边都是呢，空的相，这个是十遍处，里面的这个类修法。十遍处修的时候呢，就依照这个所观察境，最后得到定，成就这十个遍处。那么这个十个遍处啊，它是不跟这个呢贪相应的。遍处成就的时候啊，就证服了五盖了，离了欲界欲了，不与欲界这个贪相应了，所以呢它是这个无贪处。无贪处啊，就是在这个十二处当中啊，是这个法处所设，就是与这个法处相应。法处的话前面讲过了吧，就是心所法了。这无贪是三善根里面的一善根嘛，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就无贪善根嘛。这无贪的话呢，就是这个心所法了。它这个是属于法处所设，因为法处的话呢，这包括了心所法、心不相应行法，这个嘞无表、无为，有一共有四类吧。在前面说过了，这我们这慢慢了解，这个就会知道了，相应的法处这些范围，所以能够为归到法处。十二处如果以处来试的话是法。若间住办五蕴性故，即此一处法处所设。就是说呢，如果从这个五蕴的这个住办性来说呢，那么就是我们能够起这个遍处的观察，就是心意的一个运用呢，成就这样的这个定力了，那么就无贪性了。所以呢，即此一处法处所设，那么就同样还有一个一处能够设。如果从住办性，这个无贪性是经过这个意根呢、意处啊，进行思维观察了，进行禅定休息了，最后成就了，所以还能够为从住办性设到这个类意处。这个设八圣，这个设八圣处因之一耳。如何来设这个八圣处？八圣处应该怎么设？八倍舍八圣处吗？以这个十二处来设的话，也研究知道了，就是可以设到嘞，这个嘞法处，可以设到这个嘞意处，就可以了。空识二遍处，空无边等是无色处。这个是四五色处，四蕴性故，即此意处法处所设。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就是空遍处、实遍处，就是相应的了。说还有这个嘞，空无边处等这个四无色处，就是四种这样的嘞无色界定。那么依这个蕴来说了，它已经呢离色蕴呢，它就依这个嘞五蕴说了，就只有受想行识四个蕴。 四蕴性故，即此意处法处所摄，就是也是这个意处和法处呢所摄。法处呢就是相应这个呢，行，就是相应的这个行啊，心所了这些了，我贪心的这些活动，复有二处，为无想有情天处，即非想非非想处，粗处即此实处所摄，无言，这个无香味故，后处即此为意处，法处摄，此即此意法处摄，四蕴性故，又多戒经说戒差别，有六十二戒，随其所应，当知七十八戒摄。如有颂云，戒有六十二，十八戒为粗，这个呢三六一四种。那么这里又涉及到比较多一点的，比较细一点的这个内容了。就说了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天，和这个嘞无想处天，这个无想处天呢是色界里面的，它不起种种想，那么这个粗处它是在这个实处呢所摄当中呢是没有这个香，没有这个味，就是香味两个了，在色界以上呢它没有这个饮食嘛，所以这个这个鼻相应的这个香，舌相应的这个味，它就不起了。那为什么说实处所摄呢？不能是说他鼻不起这个香呢，舌不起这个味呀，那么他的鼻就没有了，这个舌就没有了，不会。但这样的话，这个天人比我们人还要难看了，不会吧？因为天界它有禅定，然后善道更善的这个嘞，天趣，比我们人的这个身根呢、色根呢要更加殊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呀。他的这个天生要更加殊胜，更加微妙。那么从他本身来说呢，他是有这个鼻，有这个舌，但是呢他由于这个禅定境，这个心专注内收，不随外的晃动，不随外这个来作用，所以就无香无味。那么这个无想有情呢，这个天处啊，它就是实处色，如果以处来色的话，就是这个嘞眼耳鼻舌身意，那么这个嘞色声处法，就是加上的这个另外嘞几个，一共呢有十个，一共有十个。那么后处即此依法处色，就是到非非想处啊，这个就跟前面讲的这个十个变处、空变处、俗变处以及住伴的这个作用上来讲，那么它就是依处所色，法处所色。这个法处所色呢，就是无贪性相应的行，这个法处色，意处呢，就是说从这个非想非非想处的这个住伴上来讲，它与这个意呀、以这个意为缘呢，来缘法了，就是意来缘法了。那么这个样子的话呢，它就是有这个意处为色，住伴性，四蕴性故，四蕴性故呢，就是说了没有色蕴。只有其他四蕴，又多戒经， 又多戒经呢，就是另外一个经里面说这个戒差别有62戒，随其所应呢，当知戒此18戒是。那么这个颂啊，略微的这个嘞，解释一下，说这个62戒，62戒，这个颂词就是说了戒有62，18戒为初，3、6、1、4种怎么说呢？就说了这个，前面说的呢，这个18戒，18戒呢是总色种种戒，这个3、6、1、4种这像还是背口诀一样的，36，就是一，18，加上呢这个一四，那么这样就会成为呀22戒了，22戒再加上呢前面的18戒，那就成44戒了。这个就一共有这么多了。18戒为初啊，加三呢，加六啊，加一呀，加四了，加22戒。那么这个63后22，就是63、18、22乘四，那么就成这个嘞。22戒，这样22戒加上前面是这个嘞，40戒，那么就一共呢成62戒，成62戒，那么这个怎么样说呢？前面说36、18加嘞一四，乘22，那么这个36呢是说了，第一个。就是有3个6嘛，第一个六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六是地水火风空时，这个嘞六界，第一个六了。第二个六界是讲什么六界呢？第二个六就是苦乐忧喜舍无明界，那么这样一共是有六界了。三个六是什么呢？三个六呢是，欲会害无害，忿，无忿，无欲，就是欲忿害相应的无欲无忿无害3个，那么一共有6个戒，这样36就18个戒，18个戒，18个戒，那么说这个一四种是怎么样呢？一四种的话，就是讲呢，这个受想行识4个，这个四个的话，它是4个种啊。前面说了田和种的关系嘛，这也有田呢，才能够有种呢。那么这个识的话，它以前面的这个嘞，受想行呢，都住在里面了。那么这里讲是受想行识，这个4个种。4种戒，六三是什么？六三者呢，就是6种三，6种三，就是这个第一个呢，三呢是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一种三了。第二种三的话是色界、无色界、灭界，这是第二种三，灭界，灭界是涅槃界了，得涅槃了。第三种三呢是。过去界、现在界、未来界，这一点第二种三，第四种三呢是善界、不善界、无记界，这是第四种三，第五种三呢是这个嘞略界、处中界、妙界，就是略界、处中界、妙界，这略界讲这个，比如说欲界啦。处中界了，色界了，妙界了，无色界了，这个劣界、处界，处中界，这个妙界，3种界。这个第六种三呢是学界、无学界、非学非无学界也，就是第六种三。学界是指这个出果以上的有学圣人。这个无学界呢是指阿拉汉果，已经证了圣果，三界烦恼断了。非学非无学界呢，就是还没有入圣流，既不是 学界，也不是无学界，就这样的话呢，叫三六十八种。后二二者就是后面两个，后面两个，这个就是嘞，一个二呢是指呢有漏界无漏界，第二个二呢是有为界无为界，所以讲六十二界是这样六十二界，那么我们这个四句啊，这个颂词呢是这样的分开来的，我们在。再重复一遍，再总结一遍，以便于大家对于这个六十二戒了更明了一点。就是说，这个六十二戒呢是十八戒为初，这个十八戒为初是首先是十八戒，就是眼戒、耳戒、鼻戒、身戒、色戒啊，这个色戒、身戒、香戒、味戒、触戒等等，到这个六十戒，就六根戒。六境界六十界就一共有十八界，十八界的话呢就是这个呢加一四乘呢这个呢二十二界，一四界是哪个呢，就是说了受界想界行界识界，这样就是呢二十二界，这个再加上呢三个六，再三个六，三个六就一共十八了，三个六刚刚已经讲过了，讲过了，这三个六就是地水火风空时，一个六，这个苦乐忧喜舍，无明界一个六，欲会害无欲受害，这为一个六，三六就十八了，这个十八。加上呢这个十八，再加上一个呢四，那么一共就有四十了，一共就有四十了，四十再加上二十二，二十二六三后二二，就是加上六个三，前面是三个六，后面是六个三，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无色界灭界，这样的六个三就十八了，十八呢再加上后二二，就十八加上四了，二乘以二等于四嘛，那么就是二十二了，二十二加上这个四十了，就成为六十二了，六十二界就是这样了，这个后二呢就是有漏界无漏界，有为界无为界，这个就是呢六十二界，当然佛说了六十二界了，世尊说六十二界了，也是有原因的。就是说外道啊有六十二戒，所以佛就说这个六十二戒，这以为对治，以为对治，前面讲说对治行，对治行当中的这个八万法运，八万四千，就是这个嘞，行的对治，就是种种烦恼行，种种嘞这个嘞贪嗔的这些问题，以这个不净啊。这个缘起了这些呢，修法来对治，就有八万四千法运。那么这个外道有六十二戒，就佛了说这个六十二戒，说这个六十二戒。那么这里是把这个名目，基本的名目嘞开出来了，就是嘞，以后在进行学习的时候啊，就知道这个嘞六十二戒是什么。它是以这个嘞。这个种种戒来摄合在一起，摄合到这个十八戒当中，就我们自己啊可以进行的试着进行观察，从此第三明六戒论，就是第三科了，说这个六戒，明六戒论云，地水火风四界也已说，空时二界未说其相，为即虚空名为空界，为一切实为实界耶，这里就是说了进一步讨论呢，阐述啊这个 六界的含义啊，前面说三个六啊，就涉及到这些问题了啊。那么地水火风空时，像有的经典里面论述的时候，就说四大为空呢，十住其中，就是地水火风为空啊，就围了一个空圈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中间呢是空的嘛，围在里面嘛，围了以后呢，我们这个心思啊，执着了，执受这个根身呢，住在这个里面呢，那就成了我们有情的个体了。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四界一般就知道了，已说过了。那么空界是怎么样，实界又是怎么样，是不是说这个虚空呢就是空界呢？那么一切的实呢就是实界呢？不尔，就是不是这样的，不能够完全这样说。那么云何，就是不尔，就是说否定的。你这个提法呢是不完整的，不是那符合于道理。那么颂里面就开始解释了。颂曰：空界未窍细，全说是明暗，实界有漏时，有情生所依。不是所有的实都能够称为实界，也不是说了虚空就称为这个类空界。空界是指窍隙，就是有孔窍有空隙，都称为空界。不能只是说了看到空中的虚空就是称为空界，这我们身体啊，鼻孔啊，喉管啊，食道啊，肠道啊，这些呢它有孔窍的都是类空界所称。全说是明暗，这个就是论主明显的意思不太同意啊。有部的说法，有部认为这个空界是明暗为性的。实界的话呢，主要是讲众生的有漏识。所以这个论点里面呢，在学习的时候，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啊，这分析的非常清楚。什么样才算实界，什么才要算这个空界，这个界限非常严明，不会这个来含糊其辞的来说这些事情。什么叫实界呢？有漏时，有情生所依，有情依之而生，有随随之而生的流转的，就是有漏时。不能包括无漏时，不包括无漏时，无漏时不能叫实界。这无漏心呢，这你无漏心没有啊，那就是心没有了，那就是真正等于这个草木无情了，不是这样的。这有漏识无漏识，有漏心无漏心，当然是大乘里面说是卷识成智了，是无漏智，没有卷之前呢是有漏心，是这样的。下面就是这个具体的一个解释了。四曰：空界未窍细者，证明空界非虚空也，就是说空界未窍细定义这个出来了。什么叫做空界？就是有窍细，有空界，空界，那么就称为这个空界。那么不是说虚空才叫做空界，这个虚空只是空界里面的一部分而已，一部分而已。唯取证明空界非虚空也，唯取门窗及口鼻等内外窍隙名为空界。就是说了这个空界，说这个地水火风四界，从界义上来讲呢，这个就是唯取这个类门窗口鼻等内外窍隙称为空界。就是说门窗户，比如说一个房子你造了之后啊，如果你不有立一个门就没有办法进去，你不能撞墙进去了。这个你要设个窗户，如果四周都不设窗户啊，上面就把屋顶一盖之后，你白天都要开灯，不开灯就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你一定有窗户有门， 就我们身体的话呢，就有口有鼻啊，有这些孔窍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呼吸啊，跟这个空气啊，进行了这个交流，才有能够吸取这个的养分，不然身体就没办法了，维持能够继续，所以这个是空界。全说是明暗者，出空界体，因知此体，不离昼夜，昼以明为体，夜以暗为体。就说了这个有部的中义呢，就说这个空界的体是什么，空界的体也是这个明和暗，因为这个明和暗，因为这个有部的话呢是三世有，建立一切法呢都是这个有体的，任何一法。那么相应的话，这个空界呢它也有体，它什么为体呢？就说了这个空界的体呢是以明妄为体的，就是这个空的话呢它不像说其他法，你比如说这个色法呢，这个白天呢看得到，这晚上呢看不到了，这个呢虚空的话不离昼夜，这个空界呢还不离昼夜的，这个呢昼是明的体，这个夜呢是呢暗的体，就是明的时候暗的时候，这个虚空呢都是如此的这个显现的，所以说是不分的昼夜，不分的明暗，所以明也是空界的体，暗也是空界的体，它是以这个虚空为体的。当然这个论主在这里抉择的时候说，这个空界的这个体啊，空界来说了就是孔窍，孔窍，一经部中空界是假，差不多是空界是实，明暗为体，论主一盆经部，故曰全说。就是呢盆经部呢就是以经部为朋友吧，就是以经部为认同了，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四情论主啊，他是呢认同经部的思想，在这个方面呢他是不认同呢有部的说法的。这有部跟经部不一样，经部认为空界是假法，它是有种种色法的相称，做比对比较，形成这个虚空相，形成孔窍相，它本身没有的体，本身不是有体法。但是萨婆多部啊，他认为空界是有体的，空界的体是什么？空界的体的是明暗，这有时明有时暗，你像我们这个虚空呢，太阳出来日照四方，夜晚的时候太阳西沉，这个呢四顾茫然看不到，但是虚空呢还是虚空呢，虚空不是说到了晚上天一黑就变了没了，不一样了，它这个相应的特性呢是一样的，所以它能够容受黑暗，容受光明，所以呢是以明暗为体，这是有部的这个呢说法。经部呢就不说，经部不成立这个空界的体，空界只是说呢这个色法相应的这个呢衬托显示，它是这样说的。你要找它本身的体呢，这找不到，找不到，就是不一样。那么这个解释了空界。那实界有漏实者，证明实界非无漏实也。就是说首先就揭示了这个实界相应的这个范围，它的内涵，就是说这个实界是指有漏实，不包括无漏实。有情生所依者，名无漏实，非实界所依也。就是说这个缘由啊，这个无漏实呢不能安立在实界，我们有情的流转生死了，是以这个有漏实为依的，不能以无漏实。如果无漏实为依也可以流转生死了，那你就修到得了无漏法，生了无漏心也没有办法超越，也没有办法这个处理轮回了，那就它仍然是为生死所依。所以这个无漏实啊不做生死所依，有漏实才做这个生死所依。所以讲这个 十戒的首子是这个呢，有漏食，有许六戒，是诸有情生所依故。若无漏法，破坏三有，非生所依，故无漏食，非十戒也。这个六戒呢，是指这个有情生依六戒有，依六戒而成。那么这个无漏食呢，就不能够为摄入归入这个六戒当中。这无漏法会破坏上有，不是呢有情生死了所依，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立的。所以这里就是呢进一步说别名六戒。因为前面讲的六十二戒呢，说着这个三六六三呢，有一些观念呢，有一些呢都已经知道了，都已经说到了。那么从戒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这个六戒当中的空戒、十戒，这不知道。那么这里呢做了一个补充。那么这个呢是分别戒品呢，这第一个部分，讲到这里了。我们对这一章呢，要总括性的进行呢一些这个认识。这个戒品是这个八品当中呢的这个第一品，是诸法的类体，就是说这个说的种种法的体了，为这个类第一科。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啊，就主要是说什么嘞？说这个嘞，分为三科，就是色一科，受想行这个嘞一科，然后这个识啊，分一科，分一科，就是总前面总说之后，正说这个诸法的体的时候，在诸法体里面呢，有漏无漏，有漏无漏呢，又说这个有漏，先说有漏啊，再说再进一步才能够了解这个无漏嘛，所以这个有为法当中呢，色种五蕴，那么就分这个三科来说，三科里面说这个嘞，色法为一科，色法当中呢，又分这个嘞，五根呢、五境呢、五表色呢，三科。那么五根五境呢是比较容易掌握的，这个相对来讲呢是很容易的了，就是说色声香味触这五种境，这五种根呢是这个细色根，当然也包括这个浮尘根，一般说的这个根呢主要就是讲这个的细色根，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知道的，那么说这个五境，色声香味触法五境，说就是叙述的呢比较繁复一点，比如说这个色法，这个光影明暗，这些这个呢叙述，显色形色，显色有什么，青黄赤白光影明暗，形色呢有这个长短方圆呢，高下正不正呢，这些呢，那么就一共有这个呢20，就是或者是二的话就是讲显色形色，20的话就是细的讲，就是分开来讲，那么声音比如说讲有八种呢，有直受未直受啊，有前名无前名呢，这个味道呢是有六种呢，苦腥甘醋淡呢，这些呢，香的话呢就有六种，就是有四种呢，好香恶香呢，等香不等香呢，这些触的话是一种，触的话是一种，那么这个嘞最后一个色法呢是说这个五表色，五表色，五表色它有几重定义，所以这个是在讲色法的这个部分呢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说呢这个五表色它这个嘞在引发的时候呢是有表的，跟前面的这个嘞显色形色表色里面呢是相应的，但是呢它引发的五表色之后啊，这些都泄灭了不现了， 所以它是呢不可见无对，关于这个的法处当中，不可见无对，那么它的这个根本呢，为什么叫色法呢？它是这个四大种所造。那么第二个特性呢，它就是有这个了，相似相续的随流，它的体呢，这个是有这个嘞上行或者是嘞恶行，就是这两种，这没有说一个非善非恶的一个无际的这样的一个无表，这个形象上呢是无主表示了，就是不像这个表示一样的，它有这种种表，那么这个是重点要了解的，什么叫做无表示？无表示呢，在基本这个的义理当中呢，是建立这个嘞。建立这个嘞，界体，这个内涵的，建立这个界体的内涵的，那么说了这个所造色，那要进一步说说这个能造色，就是地水火风呢四大种呢，为什么叫大呢？体大、相大、用大呢？为什么叫种啊？它这个含义呢？它能够持自性呢？持它相应的自性呢，风有风的特性，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地有地的特性，它分别是呢，坚实暖冻，这个就是呢种的意思，就是种的意思，那么这个四大呢是比较要了解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说了之后啊，后来就是这个进一步呢，这个说了行。就说这个行呢，行的话有哪些，行的话哪些，当然呢在补充的地方呢还有说了，这个十个处跟这个嘞五根五境的五这个十个色的关系，那么第二课当中呢主要是讲受想行这三个内涵，受是怎么样，行是怎么样，这个嘞想是怎么样的，想是怎么样的，那说了这三个之后啊，又把它归纳在一起，就是受想行三个了，加上无表色了，加上无为呀，如果立这个十二处十八界的时候啊，那么这四类可以立在这个嘞无为法当中，这个法处当中，法界当中，那么它就是既说这一分的时候，又综合了这个嘞运处来说，就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总色性的，有这样的嘞一个嘞作用在里面，有这么一个作用在里面，那么这个最后一颗呢，就是这前面三大颗当中呢，最后一颗呢是说这个呢时运，时运就是了别为性呢，就是加上这个意呀，一共呢有七界，或者六卷舌呢，活动的时候称为六识，六识现灭的时候称为意，那么就是说了意和识的这个关系，又结合这个嘞十八界十二处来说这个嘞识相应的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综合，如果十八界的话呢就七心界，如果十二处的话呢这个六识呢就嘞色藏在这个嘞益处当中，就包括了，那么就能够综合起来了。这个三大科一说完之后，那么就是出了一个相应思考性的这个问题，综合在一起，就是说了，你从这个运处界三科当中，随于其中选取一法，就是运里面选取一法，这个嘞处里面选取一法。这个界里面选取一法，能够涵盖一切法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了这个选一个了色法，选一个意处，选一个法界，就能够涵盖一切有为法、无为法、有漏法、无漏法、身心世界都包括了，就是意处呢就包括了七心界嘛，就包括了六识和意了，那么这个法界的话呢 就包括相应行不相应行，一切的这些心理活动和无表色，乃至于无为法。那么这个色蕴的话呢，就是包括了一切的色法了，这五根五境的都包括了。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抉择性的一个类部分，就是告诉你如何抉择。进一步就说这个运的开合这个五运的开合这个说这个嘞运的意义这个戒的意义说这个戒的意义那进一步就说这个嘞要讲运处戒三科了佛是有目的的，不是无目的的说运处戒三科对于执着心的佛就说五蕴，对于执着色的执着身的佛就说色处，对于身心都执着了为我的这样的愚痴众生，佛就说这个十八戒就是佛说法了皆有其呢这个嘞对自心，皆有其这个嘞目的目标不是无故来说的那么就接下来就说这个运的费力了，名义的次第了，处的次第了，这个嘞法的这个嘞适合的关系，法运的量。那么总共呢就是这么第一章的这个分别戒品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应该呢好好的这个嘞复习复习了解一下。今天呢就说了这些。